对治初重烦恼，就是我们呢修行要有次第。什么次第呢？按部就班。我们要先慢慢有体会，你再跟人，你稳固了，自己稳固了，你再去教人家，比较不会被人家拖下水。好，我们要去度众生，要度众生，要度众生就被人家度走了。啊，这个叫做没有按照次第来。所以依着佛教次第入道，我们按照次第先五行心观先成就，至少不净观、素习观啊，然后慈悲观啊等等这些观，你都要能够修成就了，这样才能够入道，才能够开始踏入这个修行的道路啊。对治初重烦恼啊，这五庭心观针对初重的烦恼。所以现在的人很奇怪啊，他初重烦恼不赶快对治啊，然后呢啊，也不知道是在忙什么啊。我看到很多佛教徒很忙啊，哦，真的是太忙了，哦，忙来忙去，要有次第入道。你第一个就要先忙五庭心观，这个是你最要赶快忙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们的疾病啊，我们不要抱着疾病啊，那自己疾病不管，拿去跟人家讲药方哈，那药方就是五庭心观七方便啊，这些都是我们的药方啊。那我们药方，我赶快自己要服用。赶快自己要认真，你这样才有用啊。二者见解法异人，知而故犯，不畏佛戒，不修为矣。五篇境界细节破境，见他持戒复起真棒，唯贪财色嗔恼斗争，奸计骄慢，无惭无愧。这不是无见啊，这个见赶掉啊，无惭啊，这是应错啊。他原来也是见啊，原来也是这个惭啊，原来是惭，无惭无愧。好，我们来看啊，第二个呢，见解法异人，这是啊，针对特别对佛法有了解的解法异人，解这个法义的人，我们见到这个解法异人。知而故犯，啊，他知道了还故意去犯很多戒律，啊，不畏佛戒，他呢不害怕佛戒，他这个知而故犯哈，比较专门指这个明知因果故意犯，没有惭愧心的，不是习气哦，不是只是习气而已哦，有些哈他是知道因果很惭愧。可是习气很重，还是常常犯啊，犯了他又很忏悔，很忏悔啊，又很认真的在忏悔。这里指的不是这个，好，这里是指的根本就不管你，他根本就没有惭愧心的。可是他也知道这个是违反因果的，但是他也根本就不把它放在心上，还在一直违犯，然后没有惭愧心，这个呢？又不想改进自己，这个就称为知而故犯，不畏佛戒，不修为矣，专指这样子的人。好，然后五篇这我现在解释这个不畏佛戒，不修为矣，这个为矣啊，我们讲这个为矣啊，如果你五戒守好，为矣就很好了，因为你不杀生就有不杀生的为矣，因为你就没有那个去杀生的动作嘛，你就有一个那种我不会杀生的威仪会出来。好，你不说口恶口妄语啊，两舌绮语，这个口的威仪就有了，身口意这个口的威仪就有了啊，人家对你就有一份信任啊，你就有一个威仪了。好，那在意业上，如果意业上我们这个贪嗔痴啊，好，这个烦恼啊，五庭心观慢慢修起来，我们这意业的威仪就慢慢就起来，你就身心就会散发出一种磁场会出来，你就有一个自然而然的那种给人家感觉你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这就是瘟疫。这瘟疫是我们一般讲有一个气质在，好，而这个呢就是他的心，他的心他显出来的，从他心里面慢慢就会啊，你就觉得哎，这个人就是跟一般人不同。好，而我们呢要真的要这样修，这样就是修到心里面去，修到心里面去的话，你外显出来就有个瘟疫。好，我们来看五篇境界细节破境。这五篇境界主要是指我们不是五戒哈，主要是指出家的戒。出家戒有分五大篇啊，从啊二初篇、二篇、三篇、四篇、五篇啊，它总共分五篇，它依轻重不同分成五篇。第一篇是最重的，二篇呢也算也很重，是次重，但是也是非常重啊。那么初篇呢，初篇最重，重到是什么样呢？它就是五戒里面的前四戒，前四戒犯到很大的违犯，像杀生呢，如果他是杀人那就不行了，那他就是最重的戒的，最重的啊，就是他有到杀人了哈，那这个就最重的了。好，那如果说他这个妄语，最重的妄语是什么？大妄语，就是没有证道这个某一个程度，他说他证道了，证悟到了啊，没有证出果，他说他证出果了，这是大妄语，这是所有妄语里面最重的了啊，就是他违犯到大妄语了啊。那这个淫欲的，他这个是男女只要啊，男女只要这淫欲有成就了啊，有啊，本身是真的有事实的，那这个呢就算了啊，就算了。所以他这个五篇境界细节破境，从最重的到轻的全部破完了啊。见他持戒复起真棒，好，你这个出家人呢，他见到其他人持戒，他自己不仅破戒，他见到其他人持戒，他还憎恨人家，不起随喜心啊，然后还去嫉妒人家，唯贪财色，好，还贪财贪色，好，嗔恼斗争，跟人家斗来斗去，好，嗔恼斗争，这末法时代这些人都会看到，啊，这个时代不用说，这个时代，这个道宣律祖会写这个，就是那个时代就有，应该也是还不少人，啊。那佛陀那个时候就有了，佛陀那个时候就有了，啊，嗔恼斗争，啊，嗔恨恼害别人，互相斗争，啊，兼计较慢，啊，互相兼贪嫉妒又较慢，啊，无惭无愧，也没有惭愧心，这时候怎么样？身坏命中，他如果身体好好的，啊，身体好好的。身体好好的，身强体壮啊，他是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啊，啊，等到你身患命中的时候，哇，那个你的这个福报享完了哈，身体就坏了，这时候你就命中的时候怎么样？必堕地狱、畜生、恶鬼，你一定堕到三恶道去。经历多劫，当观此事。如果是像前面这么严重了，五篇境界都破境了哈。又没惭无惭无愧啊，那嗔恼斗争等等这些呢，就畜生恶鬼是啊花报或是鱼报，它主报都在地狱，不是花报就是鱼报了哈。畜生恶鬼道都是花报或是鱼报，它的主要的报都在地狱，果报都在地狱啊，而且地狱都是经历多劫啊，经历很多无数劫的。当观此事啊，我们呢就要认真的知道是这样子的。好，现前厌子，我讲的无数劫不是真的无数了。好，他就意思是啊，要在地狱里很久很久。好，久到他的业消尽了，消尽出来还有余报，还要再畜生恶鬼啊，还要再有余报， 要再生到人中呢，也是很差的人。好，好，这个呢就是这个果报。那么我们呢要赶快观这个此事，现前厌止，故修无停。我们现前呐、啊，就现在啊，我们就赶快要，好，我们就赶快要去思维，去知道，好，去体验，好，这个可怕，啊，而且有很多，有很多故事啊，果报的故事啊，因缘果报的故事太多了，啊，你在那个佛经里面就佛亲口讲就讲很多，更何况我们这个历代祖师下来种种的因果感应事迹都有，都太多了。好，所以我们就要厌止这些事情，不修五停。所以我们赶快修五停心观。要那目的呢，就止过起道，顺佛教故，名为净心。我们就是要止掉我们的过，那个烦恼的过，啊，还有种种的过失，五停心观都帮我们断掉，都帮我们断掉，从内心里面断掉啊。我们一般讲持戒是先持外表嘛，哈、哦，啊，那个内心就是慢慢的自我再去察觉，慢慢修起来。但是你至少外表不要犯，但是五停心观就直接从心开始做起了，直接从心去修了。好、哦，所以止过起道啊，你要先。这时候就真的你止掉过了，因为从意地上心里这个意啊，意念啊，从意念这个啊就开始修起了，止过起道才开始起道才开始进入修行啊，顺佛教故啊，顺佛的教法故，佛的教法，佛教，佛的教法，顺佛陀所讲的教法，所以名为净心，啊，这样才是称为净心啊。偈曰，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偈：贪如豺狼心，嗔如恶龙心，坏法故毁净，污戒犯奸淫啊。就是我们这个贪呐、啊，就像豺狼的性一样的在贪呐、啊。我们这个贪起来像豺狼一样。嗔如恶龙心，哦，这个嗔了起来像那个恶龙，好、哦，很毒恶。坏法故毁净，坏掉这个戒法，坏掉我们所懂的因果的法啊，然后毁掉我们各种啊，这个戒法禁止我们的各种行为，我们都毁掉。戒法戒律告诉我们不要杀生啊，这个。禁止我们杀生，我们还毁掉，啊，那这样子不好，啊，那这时候呢，污戒犯奸淫，我们还污了这个我们持的戒法，违犯了啊奸淫的这个业，啊，是法妄除毒，反更作罪深。我们这个佛陀告诉我们自己所有的法，我们要了解这个法，认识这个法。是期望着去除掉我们的贪嗔痴三毒，好，除毒啊！我们认识这个法，了解这个法，就是期望着我们自己能断掉我们的贪嗔痴。结果呢，反过来反更作罪深，造业心无悔，命过就刀灵，堕大无间狱。好，你反过来还更作罪深。啊，还更去违犯他，啊，那把佛法拿来只是博取名利的工具，没有真的啊拿来除掉自己的毒，造业心无悔，你造这业心都不会去有所啊忏悔的了，啊，也没有惭愧心了，那结果呢，命坏了，命过，命一过就是命终了。你这一期的命啊，好，我们这一期的果报的命啊，结束了，过去了，结果这怎么样？旧三灵啊，你这个旧就是啊，就是跑去啊，跑到啊，不旧刀灵啊，旧刀灵，跑到这个刀灵，刀灵就地狱，地狱的比喻了 一定人刀山剑林啊，在那里受刀所刮，剑林所刺，所以命中了就会到这个刀林里面，堕大无间矣，堕落这个无间地狱。佛性力竭成，如执除明法，失事不堪任。好，那个佛性，我们本有清净的佛性就被我们自己所掩盖住了，所以力竭就沉沦下来。好，力竭沉沦啊，沉沦我们的原有的清净的佛性啊，都不彰显出来。好，我们呢就放任我们的贪嗔痴，好，这个业障越造越重，所以力竭就一直沉沦。好，这个经历了无数劫啊，还在那里沉沦。如执除明法，就好像职位啊，比如说你总经理，好，或是你什么主管，好，你本来清净的这个好这个心，结果把自己越来越弄污染了，要堕落了，就好像除掉这个职位一样啊，除名来这个罚，这个惩罚，它事实上是我们自己在惩罚自己了。好，因果，我们自己造的因果，自己会去感召，会跑来的啊。所以这个罚呢，是一种形容，没有谁在罚你，都是自己在造就的。好，失事不堪任啊，你这个失事失去的，你本来有的啊，本来有的这个佛性，本来呢清净的佛性，好，如果你业障比较轻，福报比较大的时候，你就是。好，非常的庄严，好，你各种的啊，会感召各种好的因缘。可是呢，如果你的心越造越差，越来越不好，你就失事了，失去这福报了，啊，失去了你所倚靠的三宝了，你就不堪任，不堪任，你在这个生死轮回，你就没办法去承担事情。你看那个我们那个人呢，我们真的感恩我们是人，我们人还可以去讲话。做事情还可以去利益众生，你再怎么样，我还可以走到前面去帮你倒一杯水啊，再怎么样差的身体啊，你还是可以做一点事情。可是猫狗没办法，畜生道就没办法帮你做什么事。像我们现在那只猫啊，那只猫啊叫财宝，那这个财宝这只猫啊，你要叫它去，它每天就只会吃啦。他的责任就是坐镇在寺庙里，其他老鼠看到他会跑而已啊，他只有这样，没有其他责任。你叫他去倒杯水，叫他去听经闻法，不会的，他没有能力，他一点都没有办法，所以他就不堪任，他没有办法去做什么事了，对不对？所以当你的生命哈、哦、沉沦下来的时候，你很多你都没办法发挥的，你都没有办法去做事情的，啊，大家懂这意思？这个实际上，这个是我们不要让自己越来越沉沦下去，你会越来越不堪任，啊，在这个六道轮回里没有办法利益众生。云何破戒口，但能实交智？云何这个破戒的口啊，好，而去。破戒人的口去吃人家的供养，啊，但人食，啊，但人家给你的食物，好，然后呢，你还骄恣，骄恣就是任意乱做，随意乱为，啊，就是想要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啊，很骄恣，任意，任他自己的意，随意乱做，啊，云何破戒手受人财物时？啊，这个教师就是随意吃这个信徒给的供养，但能食教之，啊，就是随意去吃这个，因为他这个破戒是神，本来就没有啊，本来就没有这个程度可以去吃，可是呢，他任意去食，啊，云何破戒手受人财物食？啊，这破戒的手。还受人家的供养，财物的布施供养。 云何破戒身坐卧好床褥？这破戒的身啊，还坐卧到好的这个床啊，被褥啊，这被子啊。云何破戒业受他离已足？这云何这破戒的这个业身啊，业报身啊，还受他人啊礼拜，好礼拜自己，好礼拜自己的主，离己足啊。以前我们叫做接主礼嘛，好接主礼，这个接主礼在现在泰国还有的，还会看到。在古代他那个礼拜哦，是真的是接主呢，他会碰到你的脚啊，拜下去的时候他是会碰到你的脚，手会碰到的啊，所以叫做啊离己足啊。这个在三藏在这个经典里面哈，啊，有一部经呢，它这是古代留下来的经。这部经呢，这部经谈到这个迦叶尊者，因为迦叶尊者佛陀他往生的时候，入大涅槃的时候，他因为他这部经讲的比较神异啊，神异事迹啊，啊比较特殊，可是他可以描述当初真的是接主礼，真的是用接，他那个是会碰到脚的。那他在怎么描述呢？佛陀在大涅槃的时候，因为佛陀在娑罗双树间往生，中夜入涅槃，那么他一入涅槃的时候，迦叶尊者不在旁边，迦叶尊者要在比较远的地方，他得要好几天才赶回来。然后迦叶尊者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他从远处赶过来。好，那赶回来的时候，佛陀已经入涅槃了。那他佛陀是在等他回来。呵呵，那等到因为他那个大家给佛陀火化，化不掉，没办法化。然后呢，比较懂的人就知道说，佛陀在等迦叶尊者，因为迦叶尊者是最大的弟子。要由他亲自来火化。那他等到一回来的时候，佛陀呢从那个金冠，那金冠双脚伸出来，从那个金冠透出来，然后让那个迦叶尊者礼拜。迦叶尊者看到佛的脚是这样子从那个棺木火这样子透出来，然后佛那个迦叶尊者就很诚心的礼拜，然后棺那个脚再伸回去。这个是当然这是很神异了，很特别。他那个是有一部经是这样描述，但是我们现在讲这一部，我现在讲的意思是说真的有接触礼啊。那以前呢，他呢是这样子礼拜的。所以在这里讲啊，云何破戒业受他礼己足啊？啊，这破戒之身还受人家的礼拜啊？云何破戒行莫受称扬赞？好，若犯此五事，诸天共悲叹。云何这个破戒的行为啊，好，你还默默的受别人的赞扬？好，因为别人不知道的人会赞扬，不知道的，这那都是指不知道的了，看不出来的人。好，还若犯此五事啊，你说诸天呐、啊？都会悲叹啊，这不是天而已啊，鬼神也一样啊，鬼神也会悲叹。这个戒哈、啊，在出家戒里面哈、啊，它最重男女的这个男女戒，这是完全要啊，完全断掉淫欲，全部得断掉，断得一干二净啊，他一定得，这一个是最重要的。这个守不住，其他的几乎都不行了。所以他这一关呢是完全要断掉。那我会劝在家人，我自己本身呢、啊、如果你们没出家，最好也能这样，是蛮不错的。至少你先守住身心哈，好，整个身心，这个对身心都会非常的好。所以守无戒，如果有守到菩萨戒哈，如果你已经如果没有什么挂碍的话，都没有什么周遭人会对你有什么啊障碍的话，你只有能够清净，完全的犯行啊，完全的犯行，完全没有男女众的任何关系都没有啊。如果能够守到这样啊，那是真的是非常不错， 那这一点要先种好的因啊，好好的因要先种下去啊，好的因种下去，你未来哈、哦、这个果哈、哦、就会比较好，会比较迅速的感到好的果啊，不会说拖太久了。如果我们现在都是种好种，我们现在也都种好的因，可是如果你提早在男女这关系上提早自己先决定先断的清净一点，那这样在未来生中你会提早的能够修行的，提早的往前进步。好，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分界点，一个重要一个关键。我们谈到这个哈，我今天顺带一谈啊，顺带一谈，谈到这个偷东西、啊，上次我提到一个故事，那这里呢我们就再跟大家来讲这个纪晓岚在他的英国的这个古代的故事里面提到一个故事很有意思。他是说有个秀才，这个秀才呢他在他的村庄里面开了一个私塾，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学校，教小朋友的学校。所以附近很多的家长，村庄里面很多家长都把他小孩子送到给他去教。可这个秀才呢啊，边教他的这个学生，然后也边考功名啊，考状元啊，考进士啊，可是每每都考不上，老师都考不上。啊，这个县长啊，那个县令啊，啊，这个县长看这个秀才，觉得他很有才华，奇怪他怎么老是考不上。他觉得很奇怪啊，这个秀才怎么老是考不上呢？那这秀才身体慢慢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年纪轻轻的身体越来越差。有一天病到不行了，晚上呢，病到昏睡。就昏睡的时候，他的神识跑到阴曹地府去，跑到阎罗王那里去了。到阎罗王那边呢，啊，就碰到里面一个做官的，看起来有穿官服的啊，一个官吏啊，他一看到那个官吏就很生气，他就跟官吏讲，我这么认真考试，我的文笔又非常好，为什么考不上？他理直气壮的，很理直气壮去问那个阴曹地府那个官做官的那位啊，这位咦，他也是很老实的跟他讲，他就帮他查了一下，看了一下说，哦，原来是这样，然后很老实的跟这个秀才讲，他说，你呢？因为这秀才在理直气壮的时候跟他说，我怎么好像快死了，啊，我的文笔这么好，我也不能，我是我寿命到了，好，啊，这个做官的这个阴曹地府的这个官呢、啊，就跟这个秀才说，你的寿命还没到。你的寿命虽未到，可是食禄已尽，吃的福报，食禄，官禄的禄，寿命虽未尽，食禄已尽。说啊，我怎么食禄已尽？为什么？你本来食禄还有，可是你提早尽。那就跟他讲原因了，很简单，你的原因就是你。他说他，我开了一个学校，我很多学生要教，如何如何，我还要考试，我怎么会提早进呢？就是因为你开了学校，你开了这个学校，你小朋友不好好教，人家小孩子有问题要问你，你要答不答，人家伦理道德守不好，你也不管，人家家长把以前那个小朋友带去给这个老师教，都是要送，是个很送大礼的呢，还要跪拜，哦，大家知道这个礼节啊，以前古代是这样的，你要把小孩子送去给一个老师教，还要得跪拜，求老师好好的管教他呢，好，哦，然后要打，要怎么样的体罚，那个家长都没有话说的，啊，哦，以前他是这样子的，可是呢，这个秀才不是，那小孩子就收了钱了，哦，钱都收了，管也不管哈，哦，教也是要教不教的。人家呢不礼貌啊，这小朋友如何那个伦理道德也不管，所以他就这个做官的就跟他讲啊，这个呢你就已经偷盗到家长的钱财了， 所以你食禄就提早用完，啊，他的福报提早用完。因为他认这个老师之职位没善做老，没有善尽老师之职责，就有骗取家长钱财，啊，懂意思吗？啊，就等于是在骗取家长的钱财了。这个也算一种偷盗，啊，骗取偷盗，啊，这个是在这个纪晓岚的感那个故事，古代的感应故事里面哈，他提到这一段，这段讲的真的是很不错，好，我看到的时候很感动，因为我们这个偷哦，世上有很多细微的我们不清楚，我们一定要有智慧去看到，好，一定要有智慧去看清，好，因为往往我们生活周遭有些东西是这个因果上哈，我们没有给它做好的哈。那这个古代有很多故事可以协助我们啊，啊，我们能够眼前能够要多注意一点了。今生呢，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边啊。